白宫战略沟通协调员 John Kirby 表示，根据美方所掌握的最新情资，俄罗斯正积极寻求以提供粮食作为条件，从朝鲜来换取武器和弹药。根据这一项交易提案，俄罗斯能够从平壤当局获得24种以上的武器和弹药。普京是否可能与金正恩合作？与此同时，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证实，普京打算在白俄罗斯境内部署战术核武，而美方也已经通知俄罗斯将停止与莫斯科交换核武数据，称这是对俄罗斯暂停参与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一个回应。那么美俄之间的最后一道安全防线是否失守，核战的风险是否正在进一步的增加，普京的核讹诈是否令习近平的调停俄乌战争的说法更加的尴尬呢？今天做客时事大家谈的两位来宾，一位是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的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赖小刚博士，欢迎您。
谢谢各位朋友，各位朋友好，主持人好，陈先生好。
好，另一位是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陈破空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赖博士好，各位观众听众好。
好的，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在美国之音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留言，一起来参与我们下半场的讨论。那么我很快我们美国之音整理一下俄乌战争现在最新的一些战况啊，包括了这个普京签了这个春季的征兵令，普京可能和金正恩合作，刚提到了用粮食来换军火，还有美俄之间停止了共享核武器的数据，以及普京宣布将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刚也提到这个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警告这个核武三战已经迫在眉睫了。再来就是一项新的发展，是俄罗斯用间谍罪逮捕了华尔街日报的这个美国记者，还有西班牙总理访华的时候呼吁习近平跟泽连斯基来进行会谈啊。赖小刚博士，你怎么看俄乌战争的最新发展？普京他是不是现在已经弹尽援绝了呢？请教您。
弹尽还没有到，但已经离这个时候已经不远了。普京在乌克兰这个问题上啊，是一步错步步错，是阵脚全乱，他的生命现在都难保了。美国罗切斯特大学一位专家说，他说这位专家说呢，大概率的说，普京最后的结局是被人从克里姆林宫山楼的窗子里扔出去。普京在去年开战以来又犯了一个重大错误之一呢，就是在今年一月中旬开始的所谓的冬季攻势。这次攻势没有具体的军事目标和政治目标，是在而在乌军呢，想在乌军换装成西方坦克完毕之前呢，想捞一笔，结果呢是白白俄国人啊，结果是白白消耗了自己，在即将发动攻势的乌军面前，全身的展开，非常弱的展开，好像是要等着被乌军砍成一段段的碎块一样子的。虽然呢，普京在申请这个签署春季征兵令，这个属于是例行，但由于呢，普京把乌东四州已经并入了俄罗斯联邦，这些个动员兵呢，就有可能被派到了乌东战场上。这些动员兵没有经过什么训练，而且把这样子人派到战场上，就说明普京根本无视，俄罗斯人的生命，他也根本不在乎大量动员兵以及在前线会造成的大量伤亡，对会在俄罗斯社会所造成的影响。那么在军费方面呢，俄罗斯联邦的军费在军费开支不断的增加，而俄罗斯联邦的税收才在不断的大量的减少。普京不仅是面临的军费问题，还有财政枯竭、经济停摆的问题，这表明呢，他已经到了山穷水尽了。
山穷水尽了，也想请教陈破空先生怎么看？我们刚刚整理的这个俄乌战争现在的一些最新的发展当中，我如果可以抓出一个，请教您的话，就是美俄之间停止这个共享所谓核武器的数据，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您觉得这个对现在的全世界的局势和俄乌战争的战局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对俄罗斯来说啊，这个是个终极威胁，他已经没有什么手段了，是黔驴技穷，所以呢就把核武器啊当成一个最后威胁。美国是出于无奈，既然俄罗斯方面停止了说对这个新的削减武器的这个协议，那美国也只好停止了共享这个核武协议。但美国的情报机构是密切注视俄罗斯的这个核武动态的，并不是说你俄罗斯可以单方面的使用核武器，或者是可以先发制人，而美国没有准备，美国一定是有准备。不过这里呢，关键是一个动向是什么？就主持人一开始提到的，就说是俄罗斯跟北朝鲜之间怎么 我觉得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这个质疑的是，就需要解答。一个问题是，当俄罗斯要用粮食跟北朝鲜换武器，24种武器的时候，那北朝鲜绝不是军事强国，它跟美国、中国和苏联完全不能相比。那么，俄罗斯如果都要向北朝鲜拿武器的时候，就是俄罗斯的武器在耗尽，弹药在耗尽。就包括刚才赖博士讲的冬季攻势失败，因为表面上他在巴赫姆特，这个乌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把这个城市打平了，但是也没有占下来。但是乌克兰军队的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在俄罗斯的冬季攻势中啊，大量的消耗了俄军的有生力量，大量的消耗了俄军的这个战略装备，所以俄军最后攻势停顿下来。但是居然要从北朝鲜调武器，就说明俄罗斯真是到了战
尽粮绝、
火药库不足的地步了。但是有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是北朝鲜？为什么不是中国？中国是现成的庞大的武器库，这里面极可能耍了个花招，就联想了朝鲜战争了。当时这个苏联表面上不出兵，在背后一样，但是表面上是北朝鲜发起的攻击，1950年6月25号，北朝鲜的人民军越过三八线，但里面是主要6.9万部队是中共的军队，那么中共本身就进入了北朝鲜，所以这回有可能是耍了一个花招，就这些武器实际上是中共的武器，提供给所有俄罗斯，但以北朝鲜的名义，但北朝鲜得到什么补偿呢？表面上是俄罗斯的粮食补偿，俄罗斯的粮仓，但实际上得到中共的大量的军事援助，就跟前段时间伊朗支援俄罗斯的这个无人机一样，其实这些无人机来自于很多是来自于中国的组装，所以他们大概这个阵营商量就是，中国是第二大的经济体，如果受到美国和西方的制裁，那么中国这个庞大的武器供应、庞大的经济肢体啊，对俄罗斯对这个邪恶轴心就动摇了。所以他们为了保住中共这个强大的这个经济中心或者是资助中心，就由北朝鲜、伊朗来出面，中共躲在背后。所以我认为最大的可能性是，这个粮食换武器啊，不是俄罗斯跟北朝鲜，是俄罗斯跟中共之间进行了一个非常深远的阴谋或者复杂的交易。
那小刚博士，这个有意思的，因为刚才我们整理出的这些最新发展呢，陈破公先生认为说，当中最值得关注的现在是普京和金正恩是不是有可能合作，就所谓的粮食换军火，事实上也是白宫现在非常担心，所以刚刚提到张科比他提出这样一个警告跟呼吁哦。不过我们刚刚网友其实也呼应了这个陈破公先生说，朝鲜能有多少军火啊？我们网友信他说的，都换给普京之后，在目前联合国的制裁下，朝鲜可能就没有什么这个武器了。这是刚才陈破公先生提到说，连现在普京是不是真的山穷水尽，到武器都要去跟这个金正恩跟朝鲜来要，当中这背后是不是有可能像刚才陈破公先生说的，有一些幕后的花招或是阴谋和猫腻啊？是不是有可能现在大家都眼睛看着说，中共是不是会把这个致命的武器输给普京，但是反而透过另外一个方法由金正恩来转交给普京呢？你认为有这样的可能性吗？赖小刚博士。
这种可能性太大了，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对于双方都是个双赢，对于我是对朝俄之间都是个双赢的一个结局，一个 solution。刚才陈博士说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间发挥的作用，这一点呢，我一直在怀疑就是这样子的，但是我没有证据，因为在我所了解的，在生产武器弹药，特别是炮弹，子炮弹，这个你看的炮弹实际上是炮弹的生产非常复杂，不是朝鲜这个国家能够有资源能够生产的。其实能够真正能够生产炮弹的国家世界上并不多，中国是肯定是一个巨大的生产炮弹国家了，朝鲜没有这个能力大生产大规模的炮弹，它的许多原材料技术设备都需要从国外进口，这一点呢，所以我在想的这刚才陈先生说的这个是有道理的，但是我没有证据来证明它。
那么陈破公先生，如果我们把它连着看上半场，我们也谈到这个冷战、新冷战所谓的集团化。现在我们原本看到是习近平到这个莫斯科去访问，和普京站在一起，这个被这个刑事法庭列为战犯的这个普京站在一起，现在又加上了这个金正恩可能扮演的角色，这个粮食换军火，甚至当中可能会有一些中国跟朝鲜之间的这个交易或是猫腻，你怎么看现在是不是中共、俄罗斯、普京和朝鲜金恩这三块反而是连得更加紧密了呢？在俄乌战争线发展的情况之下，你怎么看这样一个趋势？
还加上伊朗，加上俄罗斯，因为这为什么这些国家会产生，都是跟领导人自己的选择相关的。比如说，白俄罗斯为什么会同意 俄罗斯去部署核武器。俄罗斯为什么会在习近平一离开就宣布到白俄罗斯部署核武器？其实这个普京的宣布违背了中俄协议。习近平跟普京签了大量的协议，其中有一条有一款是说反对在第三国其他国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但是随后普京就做了这个宣布，就说明他们这些协议根本就是漏洞百出甚至无效。但是为什么卢卡申科白俄罗斯他会同意呢？因为他的命运决定的。这个卢卡申科就是追求长期执政、终身执政。当了30多年还嫌不够，结果最后选举又作弊，作弊之后呢就受了民众的抗议，民众看到西方就对他进行谴责，他要镇压民众，最后西方就对他制裁，所以他就把自己的命运啊拿来跟普京进行捆绑，也就是为了自己啊不惜牺牲白俄罗斯的安全和国家利益。按照你白俄罗斯何必卷入战争呢？你应该洁身自好嘛，你应该中立嘛，但他卷进去是因为他知道俄罗斯完了，普京完了，他也完了，白俄罗斯也完了，他自己完了，白俄罗斯人民可能得到解放。所以由于他自己的选择，他选择跟普京去捆绑。同样道理，北京这一位啊，这个领导人习近平也是这样，因为自己要追求长期执政、终身执政，他怕这个普京失败，普京失败了等于一个追求长期执政、终身执政的失败了，对他来说可是唇亡齿寒。而金正恩就不用说了，反正已经被各种制裁，制裁到山穷水尽，已经没有出路了，再背一个制裁的名有什么所谓呢？他什么也没有，其实就是他在中间扮一个掮客的作用啊，通过中共把中共的军火、把中共的东西啊送了去，甚至说朝鲜派50000军队去乌克兰作战，我认为这些军队都可能不是朝鲜兵，都可能是中共的兵，打成有朝鲜族嘛，扮演就行了。就算朝鲜的军队上去啊，这个装备也都来自于中共。而伊朗呢，表面上是民主国家，实际上是个政教合一的专制国家，它由最高领袖来决定。因为它受到美国种种的制裁和限制，它也不得不，它一方面承认乌克兰的主权领土，另一方面跟俄罗斯的捆绑，把无人机送过去。但是我认为它送无人机的过程就是在跟中共做交易，中共大量购买它的石油，中共通过杀人不见血的方式在做这个贸易、做交易，然后把这个无人机通过伊朗送给俄罗斯去作战。所以说中共卷入这个入侵乌克兰的战争，不是现在，不是未来，已经是卷入了，是近行时，而不是未来时。
那不晓得赖小刚博士怎么回应，尤其是刚才陈破公先点到的一点，就是习近平才刚去这个莫斯科，跟普京两个人这个手牵手会谈啊，签了一个中俄合议协议，当中反对在第三国部署核武，结果马上普京就宣布要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还证实了，还继续帮着这个普京来核讹诈，说这个是让核战三战的风险迫在眉睫，这不是直接就打了习近平的嘴巴吗？两个人刚签协议，马上就在这个白俄罗斯部署核武，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情况？尤其加上普京的核讹诈，是不是让原本端出这个12点和平方案的习近平显得更加尴尬了呢？还说要调停俄乌战争，哎，赖小刚博士，
调停，对，调停现在谈不上了。普京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器，宣布部署战术核武器，他的听众其实是习近平，普京是故意说给习近平说的。那么普京是想从习近平那里得到经济和军事援助，包括杀伤性武器，但是呢习近平没有给，从现在的看来各种情况来说，报道来说没有给，反而在这个中俄联合公报中写下了核战争打不得这样的字样。但是呢这种字样反而暴露呢习近平本人对于核战争的恐惧，实际上把自己最弱的一点，自己的这种害怕的心理，甚至说这个胆小鬼的心理给暴露出来了。那么对于普京是走投无路了，那么他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器，就抓住了习近平这个害怕的心理，逼着习近平与自己玩这个白俄罗斯赌盘游戏。我在这个问题呢，就这个问题呢，我专门做了视频，大家有事情在网上查一下，就是让你逼着习近平跟自己玩俄罗斯赌盘，如果不玩，那就送钱送枪来。这种做法呢，与毛泽东在1958年在炮击金门时的玩的做法是一模一样。大家对比一下金门1923炮战啊，台湾说823炮战和现在普京的做法一模一样。
823炮战跟现在的这个俄乌战争对比，不晓得这个陈破公先生怎么看？尤其是刚刚赖小刚博士提到有一点啊，就是说现在走投无路的普京好像似乎想把最担心这个发生核战的这个习近平胆小鬼的心理啊，把他给这个绑上俄罗斯轮盘，绑上战车吧？你怎么看赖小刚博士这样的一个背后心理的分析呢？一个走投无路，一个是胆小鬼。
对，这个是有可能，因为这个中国呢，本来就是以自己的利益为核心，就是表面上有些合作，但内部呢一些勾心斗角。一旦说如果美国和西方伸出一个橄榄枝，其中一个就会倒向美国西方。现在是都说俄罗斯和普京做了冤大头，习近平呢是一方面呢是怕这个普京失败，连累到自己，但另一方面有点庆幸现在处在那个位置上不是自己，因为是普京先发动了乌克兰战争，而不是说习近平发动了台湾台海大战。如果台海大战在前，而习近平陷入这个状况的话，那习近平就狼狈了，几乎就万劫不复了。但现在面临万劫不复的却是普京，所以习近平还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所以习近平的确是处于犹豫状态，一方面处于就是这种长期执政终身执政这种独裁者的这种迷梦，这个角度来讲不惜牺牲国家利益，人民利益跟俄罗斯捆绑，这是种大概率事件。但另一方面他极力的向美国就是撒娇也好，是打滚也好，是耍赖也好，希望美国呢能够恢复跟中国过去的关系，然后他跟俄罗斯保持距离。所以这个的确这个游戏啊，各方都在走钢丝，就包括俄罗斯和中共。这个赖博士讲的这个普京呢极可能就是在被俄罗斯部署核武器啊来吓吓习近平，那你要给我实质性的致命的援助，或者是完全的捆绑共同对付美国，否则的话呢这个核爆炸啊，对中共来说也不是一件好事。因为俄罗斯的大俄罗斯计划呢，它要恢复三国时代，只要看看三国时代的地图啊，那就是不仅要去占领半个欧洲，把东欧拿过来，很大程度上也是要奴役中国。就跟这个中共呢自己的御用文人金灿荣都引用恩格斯的话说，说俄罗斯是周边民族的监狱，大监狱，就包括中国在内。说习近平干不干？说这双方之间啊有很多的心思和算计吧。
嗯。最后谈到这里真的很忧心，在赖小刚博士在各方都在走钢索的情况之下，您认为真的有这个核战的风险在不断增加，真的是像这个卢卡申科说的这个三战的核战已经迫在眉睫吗？再来如果还可以时间有限的话，很快请教您，这个习近平说他会跟泽连斯基对话，现在人家泽连斯基已经邀请他去乌克兰了，去基辅访问，反而现在看不到下文，您怎么看习近平他的下一步再怎么盘算呢？赖小刚博士。
关于这个，习近平他没什么盘算的了，他现在过一天是一天了，他和普京的处境实际上是差不多，只是没有普京那么糟糕罢了。关于乌克兰这件事情，习近平在乌克兰的问题上是一步错，步步错。这个问题呢，主要出在呢他的周围的就是外交系统、情报系统没有对于这场战争和俄罗斯国力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实际上是误导了习近平。是在或许是习近平在暗示他们这些个部门应该说实话的没有和习近平说实话，或者自己就没有能力对于形势做出正确的判断，导致习近平现在是狼狈不堪，走上了和普京同样的道路。
嗯，陈破空先生，你同意吗？是因为中共内部有人没有向这个习近平全盘托出实情，没有向他说实话，导致他在这个俄乌战争的问题上一步一步错，步步误判？
两个人都存在这个问题，莫斯科、北京、普京和习近平都存在这个问题，这个人没说实话是对的。这个赖博士讲的这个情报系统啊等等，俄罗斯后来查出了很多情报系统的负责人，还撤销了一些部长，普京也非常的恼火，对乌克兰做出了误判，对美国的反应做出了误判，对他自己的军力啊也做出了误判，但习近平压错了宝，习近平说是无上限、无底线跟这个俄罗斯合作，认为俄罗斯荡平乌克兰就是72小时的事，也相信了俄罗斯是第二军事强国，荡平乌克兰这样一个几乎没有武装的国家不在话下。都习近平像这种误判，不仅是对普京的盲目的相信，关键是前面有一个拜登处置这个阿富汗撤军处置的不好之后，让习近平和普京产生了幻想，以为要三场大戏上演，第一场塔利班轻易卷土重来，第二场就是普京轻易的拿下乌克兰，第三场大概就是习近平轻易拿下台湾，但没想到就在乌克兰这个战场他们陷入了泥潭。所以习近平这边当然都是以后阿谀奉承这个就是讲假话的这些奸臣小人围着他，他也不可能听到真实的情况，甚至人家清华大学给了他一份报告，他自己的批示就是一派胡言。那个中办委托清华大学专家学者写一份报告，说未来的经济前景是跟俄罗斯在一起更有前途的，跟美欧在一起更有前景。清华大学的学者做出了非常实事求是的说法，说跟俄罗斯在一起呢经济上没有前途，而中国的经济前途在美国欧洲。习近平你听不听就罢了，他在上面批了四个字叫一派胡言，这是体制的传出，他批了一派胡言，就说明他的主观意识超越人家的专家的判断，就说你专家说的这个话我不仅不听，我还骂你，然后我就一意孤行的要倒向俄罗斯，就按照栗战书的话从各方面策应，我认为他的确在各方面策应，明的暗的。
好的，时间关系，请来宾跟我们做个简单的总结吧。先请赖小刚博士简单的三四秒好吗？赖博士。
好的，习近平和普京把冷战后的繁荣，带入了另外一个时代，结束了冷战后的繁荣和和平。
好的，也请陈破公先生今天综合我们上半场谈了这个美中之间的新冷战，下半场俄乌战争最近发展，还有没有什么补充跟最后的总结给我们提供呢？陈破公先生，
美国说不愿意承认冷战是这个表面上的话，最为和平做最后努力，但是美国很清楚冷战已经发生，而中共虽然说是不愿意接受新冷战，但是中共自己知道他自己的意识形态就是冷战，由于这样的意识形态的存在，在北京、在中南海、在习近平那里，我认为冷战就是不可避免，除非中南海的领导人改变他的思维。
好的，非常感谢陈破公先生还有赖小刚博士的精彩点评，提醒您，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感谢二位。